好，这个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当我们来到考试，特别是当考完试之后，当成绩要揭晓的时候，你的心呢都会砰砰在跳。这个考试的成绩呢，就是代表你在过去你所花的这个功夫，你所付的这个时间，到底你有没有努力，到底你有没有尽上你的力量。所以当你接到成绩的时候，你就战战兢兢的呢打开来看，是不是？这个呢就好像是说告诉你，这个呢就是成为你的这过去所付出的代价的表现来的。你有付出代价，你就能够得到好的成绩；如果你没有付出代价的话，你就得不到好的成绩，是好像一种审判来的。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呢，这个审判呢不是决定我们的这个救恩，乃是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奖赏，到底我们能够不能够得到奖赏，多还是少或者没有。但是每一个在基督台前呢都是得救的人。那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什么是基督的台。英文呢在原文里面呢叫做 Bema Seat。 什么叫做 Bema？ 什么叫台呢？那有一点像我们这个样子的哈，有一个梯机，有一个平的地面，然后呢左右一个台。如果你看一看的话，这个呢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这边有梯机，然后上来这边就是一个平面的这个石块，然后这边呢应该是有一个台来的。所以呢这个审判官呢就在这边。当然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台啊是用在不同的这个情况。当时啊他们有所谓的竞赛，有比赛，那当这些竞赛者呢他们在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拿到第一名呢、啊、他就来到这个台前，在这个所谓的这裁判官的这个面前呢领受奖品。他们的奖品什么呢？通常只不过是那种用叶子制成的这个花圈，然后戴在它上面。哇，他觉得很荣耀，在众人当中呢我是第一，我是优胜者，我是得胜者啊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然后当然呢另外一个用处呢也是用来审判的，用来审判的。比如说有什么案子的话，你就来到这个官的这个面前，那么就接受这个审判，就像基督审判啊我们的这个行为。你看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这边呢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，那边到加留座雅盖亚方伯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，拉他到空堂说，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。那这边讲拉到公堂啊，公堂就这个台前啊，你看就是这个台前，就审判的这个台前呢、啊、让加留这个人呢、啊、要审判。但是呢因为这个加留呢他跟他们说，如果是关乎这个犯罪的东西，关乎有什么冤枉的东西呢，你可以来到我面前，但是如果关乎你们的立法，关乎你们的这个习惯呢，我就不审判你们的这个事情了。所以就把他们赶了出去。所以这个台啊，这样子的一个 Bema Seat 啊，有两个主要的用途，就是说当然竞赛者呢他们得胜之后呢，他们就上台来领取这个奖品，或者呢如果有什么案件的话需要这个审判官来审判的话，他可以用这个这样的台呢来审判， 其他人呢就在下面。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呢，我们就了解这什么叫基督台前的审判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台，那将来呢，我们要在基督的这个台前呢受审判。第二点，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呢？那在圣经里面，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处经文，我们都发现呢，他们讲是我们，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那边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，当然讲到我们，就是表示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那信主的人呢，要在主耶稣的面前受审判。当然我要再一次的重申，这个审判呢是要审判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不是到底灭亡，到底有没有这个救恩，不是那样东西，只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。那第三点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谁审判？在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就是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所以我们讲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审判呢都是由子来执行的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一些经文，我们就发现了，哎，有没有冲突啊？比如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。哎，这边讲到神的台前，在这个约翰福音啊，刚才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讲了站在基督的什么台前。哎，为什么一个是基督，一个是神？我们可以说基督本身就是神，所以是没有冲突的。父神呢，把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这个职责呢交给耶稣基督，让他来执行。当然基督所判断的也是跟父神的意思一样的，他们之间不会有冲突的。第四点，到底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呢？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讲到说，你百事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缺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义人什么时候复活呢？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号筒吹响的时候呢，信主死了的人呢、都要从坟墓里面复活，然后被接到天上与主相见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之后我们将要接受这个这样子的审判。那另外一处经文呢，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，就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就是说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那日啊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那保罗当时写这个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保罗跟提摩太还有其他的这些信徒呢，他们都期望说主耶稣要来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将要一起的与保罗同得那个冠冕。同得那个冠冕，这边讲当然是公义的冠冕。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，主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主耶稣是第一次来了升天了，主耶稣还要第二次的来。当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在他面前被审判。那么当我们被审判的时候， 这个就决定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奖赏。这边保罗说给他公义的冠冕，那主也一样呢，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奖赏呢给每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当我们遇到主的时候呢，主就要在他的这个台前呢审判我们。第五点，审判的目的，为什么要审判呢？为什么要审判？好像刚才我所说的，审判呢是要让我们看我们本身所行的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你在这个世上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，你是否有容神一人，是否有过着圣洁的生活，那么这边讲善跟恶，不是讲到得救或不得救的东西，明白是吧？当我们在基督台前，基督要审判，他问你，你怎么样度过你的这一生？你的这一生有否忠心的跟随主？你的这一生有否为主而活？你这一生能够荣耀主的名吗？这个是主要问的。还是有时你过着一些得罪神的这个生活，当你得罪神，神要责备。当然神在这个世上呢，他怎么样责备我们呢？他是透过管教。信徒犯罪啊，不是一个戏耍的东西哦，不是犯罪很高兴哇，继续的在罪中，神会审判，神会用他的这个刑法的这个杖呢来管教我们呢。就好像这个大卫当他犯了那个奸淫的罪的时候，他高兴不高兴？开始的时候好像很高兴了，哇，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没有人看得见的啊，没有人能够知道的。但是呢，当他以为是这样的时候呢，他就大错特错了。神呢就用他的这个刑法的杖，透过这个拿单先知呢告诉他，他必须要付上许许多多的这个代价，他的几个孩子都因着这个事情呢丧失了，他的这个暗论就被这个亚沙龙杀了。之后呢，亚沙龙呢也是因为造反也是被杀了，他跟那个88所生的这个孩子呢也是死掉了。所以因着他所犯的这个罪，神没有让他就这样子的轻易的过去，神要管教。然后大卫呢，他知道他错了，他说我错了，我要悔改，但是那个刑罚必定临到。神呢透过这些教导他要谨慎，不要再犯罪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受审，是要看我们有否为他而活。他要把怎么样的这个奖赏赐给我们。那所以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呢，他看我们什么？他看我们所做的这个功，我们所做的。这边在哥林多前书3:12-15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呢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那这就告诉我们，当时在基督的台前的审判是一种工作上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，世上呢来审判。这边说如果你所做的东西好像这草木啊，草木 和解，和解呢，这种东西不能够受这个火的考验了，就是没有价值的。你跟我如果做的东西没有价值的话，就不存留，不存留的话，哪里有奖赏？但是呢，还是得救。那救恩呢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，因着信我们才得救。但是呢，这个奖赏啊，在基督的奖赏呢，是靠着我们在主里面所付出的这个功夫。但是呢，我要讲，即使说你付出的这个功夫啊，也是出于神恩典。若不是神恩待你的话，你能够有力量为他工作吗？没有的。那么呢，你能够领取这个奖赏，是神的恩典来的，神的恩典也是出于信心来的。然后你就想说啊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好像我们很爱慕虚荣啊，哦，我们要因着这个奖赏，我们才去侍奉。那这样的态度呢，不是很正确的。你跟我为什么要侍奉神呢？是因着有奖赏的缘故。当然，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什么，不能够成为我们侍奉主的这个真正的原因，不能够。你为什么要侍奉神呢？简单的说，是因为主的爱，主拣选了你，主救赎了你，主把你从这黑暗当中拯救出来，让你有新的生活。那因着这样子的爱，你来侍奉他。在侍奉当中呢，其实主呢可以不用给我们任何的这个奖赏，你知道吗？按理他可以不用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了。记得吗？在这个就业的时候，在就业的时候，仆人是专专来侍奉主人的，他就要为主人服侍。但是呢，圣经也特别的交代这些主人呢，当这个仆人呢，所谓的这个合同或者他们的时期已经到了，他们时间已经到了，当他们要离开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把一些东西呢，从你的这些地产这些产业当中，或者从你的这个收成当中呢，送给他，让他能够一样的得到服侍的这个好处。那这样神也一样，神其实可以不用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但是呢，他爱我们，他恩待我们，他就在侍奉之后呢，神也会把这个什么冠冕呢，把这个奖赏赐给你跟我，这个是神的恩典。当然你要付出代价，你要付出代价的，你不是坐在那边闲懒着不做什么东西，那神是不会给你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说我要爱主，我要侍奉主，我要靠着主的恩典，借靠着他的力量来服侍他，神呢自然而然呢会把这个奖赏呢赐给你跟我。每一个人都有奖赏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记得吗？主耶稣说，如果你坐在其中一个小子的身上，你就能够得到奖赏，就能得到特别的这个赏赐。所以呢，你们不要轻看，我们在主里面，如果你肯服侍神的话，神一定会赐给我们。那另外一点，当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，神也会特别审判，在哪一方面？在言语方面。在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说到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舌头，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嘴巴。这嘴巴虽然是很小，但是它却能够点燃地狱的这个火，会使人受伤，而且这个受的伤呢是很深重的。 那所以呢，主耶稣说，你要小心，闲话不要乱说，得罪人的话不要说，那使人受伤的话不要说。因为这边说，当审判的时候呢，必要什么？句句供出来。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主耶稣都要问你，为什么你讲那一句话？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嘴巴，叫我们能够谨慎的嘴巴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有这个错误，每一个人都会有，不小心我们是讲一些不能够造就人的话。那这不是表示说你不可以讲话，你不可以说一些很幽默的这些话，不是的，你可以求神给你有智慧，讲那些能够造就，讲那些能够建立人，讲那些能够帮助人的话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得到主的这个称赞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好好的用我们这个嘴巴，这个嘴巴能够杀人，也能够使人被扶持的。所以看我们怎么用这个嘴巴，很厉害的。有时候我们想，我们在过去，我们在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被人有意或者无意伤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心中多么的难过。那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东西呢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。那既然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不愿意它发生在别人身上，那我们就必须要谨慎，让我们的嘴巴成为一个什么，一个造就人的啊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乐着舌头了，谨慎这些舌头了，才是有智慧的。不单单在审判的时候呢，主会审判什么？那还有审判什么地方呢？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了，只要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啊，显明人的意念，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神呢，或者基督，他会把我们心中的这个意念啊，完全的显露出来。你的心呢，人看不见，但是耶稣基督神呢看得见。在审判那一天呢，他就问你，为什么你想这样想，为什么你有那个动机，为何耶稣基督一一的要审问，他要照出暗中的这个隐情，就是你心中的隐情。如果你有污秽的那个思想，求神赦免；如果你有嫉妒人的心，求神赦免；如果你有一些害羞的这些事情在你心中，求神光照赦免，悔改，认罪悔改，免得在审判那一天我们很难交代。不要以为说我、哦、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我所想的，我那个东西，我的思想，我包得很紧的，没有人看得出的，不能够从我的脸上看得出，也不能够从我的眼睛看得出的，也不能够从我的这个脸色看得出的。但是主耶稣看到你的心中每一个意念。今天如果你不悔改，今天如果你不认罪的话，在审判那一天，主耶稣要一一的要你把它交代。为何你这样想？为何你有这样的这个动机？所以呢，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呢，就要问我们这些，然后按照我们这些呢所做所行的呢，来判断我们应该得怎么样的奖赏，不是救恩啊！我在这里讲，不是救恩，乃是奖赏。如果你没有按照他的意思，没有过一个讨他的喜悦的这个生活，可能没有奖赏，或者是奖赏少。那我讲这些人啊，我不是讲那些整天在犯罪当中，整天犯罪没有感到这个心里内疚的人，我不是讲那些人，我是讲那些基督徒偶尔在某一方面他有过失，某一方面他有一些失败的地方，某一方面他们讲错话，某一些方面他重伤人，不是说常常都是重伤人，常常都是喝酒，常常都是 抽烟常常都是赌博的、啊，很可能，很可能，这些都不是信徒来的，因为一个爱主的人，他就不会去赌博，因为一个爱主的人，他就不会去犯奸淫，如果一个爱主的人，他就不常常的去恨人，也不常常的去嫉妒人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嫉妒人，有时候我们会恨人，那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求主耶稣赦免。这样子在审判那一天，你就可以交账，主啊，这是我的软弱，这是我的软弱，我已经在你面前，我已经承认了，求你自己，你的宝血已经遮盖了、这样子的一种情况。好，我们接着下来第六，有什么奖赏呢？到底我们有什么奖赏呢？第一个是不能朽坏，不能坏的这个冠冕。你看，你要看这个，你要知道这个冠冕吗？哦，每一个人都要这个冠冕的。我们不晓得那冠冕到底是怎么样。既然讲到冠冕的话，就是一个很美丽，一个很荣耀的。所以这一边呢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说：“凡焦虑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。”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那主耶稣给我们的这冠冕呢，是不能够坏的。那有时你觉得说，哎呀，有没有冠冕都没有相干，只要我能够到天堂去就好了。当然，你能够到，我们能够到天堂，是这个神的这个福分，神所给我们的福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当然，如果能够得到冠冕的话，那是一个更加荣耀。是不是每个都有冠冕，大家都很高兴，那这个得到就不会坏的。那世上的东西呢都会坏的，但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冠冕呢是不会坏也不会过去的。另外一处呢是得到什么公义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，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单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那这公义的冠冕，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公义啊？有没有按着神的话语来行公义的事，还是我们行那些诡诈，行那些得罪神的东西，行那些犯罪的东西？那如果你行了犯罪的东西，你休想得到这个公义的这个冠冕。公义呢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，我们要学向神，按着他的这个话语，按着他心而过活，你跟我呢就要得着这个公义。他的话语你跟着他走，那些那是一个公义的这个扯来的，引导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。第三个冠冕什么呢？是生命的冠冕。生命的冠冕，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启示录二章十节那边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们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那这边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吗？不要怕为主受苦。有时候在料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会面对一些逼迫，面对一些艰难，一些试炼，但是那种试炼呢都会过去。你看，你必受患难十日，我们在世上的这些患难呢都会过去，当这些患难过去之后呢，所以要得到的就是一个永远荣耀的那一个生命。所以你要悟，你悟要至死忠心了，你就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。这个生命的冠冕呢要你跟我呢坚持到底的，你不怕逼迫， 不要萎缩，不要退下，在怎么样艰难之下，你都要跟随主，都要跟随主到底。所以主就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你跟我。所以冠冕难得到吗？难也是难，容易吗？也是容易，只要你能够坚持到底，必有这个生命的冠冕。另外一个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那这是直到那些做长老的，那些做牧养的，那神把这些羊群赐给这些长老，这些牧者，让他们管理。这边说是出于乐意的，不是贪财的啊，是一种按照神的话语来好好的管教他们，然后且做群羊的这个榜样。神呢，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，他要将这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赐给这样的人。然后在你跟我们当中，你有不同的这个羊群，当然做教会的牧师有着教会的这些信徒，你在家中你有你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的一群羊，你可以照顾他们。可能你的一群羊不是在学校啊，那同学，或者是在工厂有你的这个同事，公司里面有你的同事啊，这些都是小群羊，你好好的照顾，主也会把冠冕赐给你。所以你跟我只要尽上本分，就像我们从神的话语所知道的，只要坐在这其中一个的小子的身上，主必会赏赐你。甚至说你把一杯凉水呢递给那个小孩子，你必有赏赐。所以不要轻看了，不要轻看你所做的一点一滴的东西，主会纪念。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受死，我们也要得到奖赏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，怎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呢？怎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？我们可以看刚才的经文啊，第一，要凡事讨主的喜悦。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那你知道主要审判我们，主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是善或者恶来审判我们的，那你作为一个聪明的人，你就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就讨这个主的欢喜，他到底喜欢什么，因为他会决定你要得到的这个奖赏。没有人可以决定的，人不可以决定你的奖赏，但是这个主却能够决定我们的这个奖赏。而我们的这件奖赏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讨我们的主的欢喜。你的生命能够讨主的欢心吗？你的生命能够得到他悦纳吗？你的生命有任何的罪拦阻你吗？你的生命有见证吗？有没有见证？如果有见证的话，主就会奖赏你。你在凡事上不是一样，你看主喜欢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主喜欢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从神的话语。你每一个主日你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看到主喜欢什么？你在灵修的时候，你看一看神喜欢什么，神不喜欢什么？你也知道，神不喜欢嫉妒，神不喜欢人偷盗，神不喜欢人家犯奸淫，神不喜欢人家贪心等等。你反过来， 神喜欢你帮助，神喜欢你什么？去爱人，神喜欢你什么？孝敬父母，神喜欢你什么？敬拜他，神喜欢你什么？爱人如己。那你按照这样子的这个准则，这样子神的话语的指引而活的话，你就能够逃出了欢心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要劝人相信耶稣基督。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他知道主是可畏的，啊，我们不要以为主是，当然主是爱，但是主有慈爱，但是他同时呢，他也是个公义的主。你做错了，主必定会责备，必定会惩罚；你做对了，主必定会奖赏。你不可以说你用别的方法来贿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呢是不偏待人，也不受贿赂的，他是按照公义来审判，所以是可畏的主。啊，你跟我站在他面前，我们就要真的战战兢兢。所以呢，这边说，你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劝人什么呢？劝人说，你们要来相信他，你们要来得到这位主的这个救恩。也劝人啊，要好好的过他们的生活，劝那个信徒要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，那你就能够得到他的这个赏赐，他的奖赏。啊，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下半节怎么讲呢？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这表示说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必须要在神的这个光照耀之下，就说我们的心呢要向神敞开，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东西，你所做、你所想、你所行的东西，神都知道了，你没有办法躲藏起来，是明显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，你去了某一个地方，别人看不见，我们的亲戚看不到，我的妈妈看不到，我就可以做一些犯罪的事情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即使你在那边，你在神面前还是显明的，神仍然什么看得见你的，你所做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了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在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能够向神交代，神啊，我的生命是在你面前显明的，是敞开的，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，让我不做任何东西呢来侮辱你的名，不让任何东西来伤你的心，不让圣灵担忧。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，才是一个活在神的光中的这个生命。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，凡事活在神的这个光中，不可以活在自己的私欲当中啊，不可以活在这私欲当中。你做，比如说你在学校，你没有读书，你想作弊，就是偷看，啊，神知道，即使你没有被抓到，但是神知道，那是不能够荣耀神。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呢，基督要问你为什么你当时你作弊。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要将整个生命呢献给主使用，整个生命呢都是属于主的。你要讨神喜悦吗？你的生命一定要献给他。我们是主耶稣用他宝血所买赎的，所以我们既然被主耶稣宝血所买赎，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？是属于主耶稣的。所以你要为主耶稣而活，你为他而活的话，主不会亏待你，主呢会一一的报答我们，一一的赏赐我们。你给我这样的才干，我按照这个才干来服侍，忠心的服侍，按照主的这个意思来服侍，到时呢主就会特别的称赞说，你就是那个有见识忠心的仆人，进来我的里面来享受为你 所预备的这个国度，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。所以你要在主面前，你要领受得到奖赏吗？很容易，按着他的心意，讨他的欢喜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过错，我们会有过失，我们要立刻的什么悔改，立刻的回转，不要继续的硬着心，不要顽梗的心继续的过那个犯罪的生活，乃是回到神面前，神必定会赦免，神必定会带你走那条祝福，那条会得奖赏的这个道路。我们站在主的台前，我们没有什么害怕的，没有一个人会完完全全没有过错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啊一定会有一些过错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肯悔改，你肯认错，你再继续靠主的恩典的话，主会把这个奖赏赐给你，多少那就看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来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，你是那爱我们的神，你把主耶稣基督差派来的时间来拯救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侍奉你的这个机会，我们感谢你。主要在侍奉你当中，我们有这个从你那里来的这个奖赏，这是你给我们的这个恩典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侍奉不可以单单因着要得奖赏，而是要以爱主的这个心来侍奉你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，我们要在基督台前说明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叫我们能够谨慎，谨慎我们的这个生活，我们的一举一动。主啊，叫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，叫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，叫我们做一个活在你光中的一个人，也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，让我们整个生命都交给你，都被你使用。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，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与你一起相见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